准备好了吗？五、四、三、二、一，悠悠 Live Show 现在上拍。
回到了 YouLive Show FM04.1 正声广播电台，陪同大家回到了第二小时上半段。今天回到的是台湾高等检察署时间了。那么待会由江真玉检察官呢会来陪伴大家，也是我们之前北检的主任啊。那么这次要讲的容易赚的钱是最贵的哦，这个快速赚钱的高薪诱惑有没有诱惑到你啊？好，这个换来的可能就是我们的数年牢狱人生哦。为什么这么说？因为我们已经有很多的修法了，包含的共业。为什么常用共业？因为共业大家比较会注意啊，所谓的共业呢，不管你是未成年成年也好，或者你是车手、哦、水房等等，这总比、哦、你诈骗了人家多少总额、哦、不管是大小、哦、你不管是大咖小咖、哦、或者这是基本咖，就是只是一个借人家账户，你都要共业。OK， 好，就是呢，他就是要来一起平均分担这些被害人的金额。好，所以再次的提醒大家，所以很多的媒体广告会一直放送，不需要应征即可工作，不需要抵押就可以借款，不需要查核就可以做这个放贷借贷，不需要成本就可以这个保证获利。你有没有曾经被诱惑的一个心理？觉得想说这么好看我也来一下好了，千万不要有这个想法，好，把这个想法在你的心里荡荡。好，那待会回来的时候呢，就让我们的争议检察官、哦、我们的主任来告诉大家，真的真的要特别的小心。那先回到了生活法律庭看厅。
怎么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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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哪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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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用担心。
不用担心，
不用担心，
一定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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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定解决。
悠悠台湾情报员带您进入生活法律大观园。
好的，那也回到我们的现场，我们要来跟大家回到了法务部，我们要来澄清一下，就是民法继承编织的草案预告并非取代法定立法的程序，而是依我国既有的草案预告制度来广纳各界的意见，正常正当的法律程序。那么针对呢，之前媒体有讲到，就是投书评论跟这个民法继承呢，在这个草案预告那程序有一些疑虑哦，那当然这边也特别说明，第一个就是目前呢，行政院所属的法律主管机关在拟定修法的法律中呢，在拟具法令所谓的法律修正草案有一个呈报行政院，函请立法院审议啊。那各机关呢会呈报所谓行政院审查前的一行政院相关规定的权衡相关情势，以草案预告的方式向外界来征询修法的意见。那么这个作为已行之有年的部分了。那么当然在第二点呢，法案的草案预告制度的目的呢，是让我们的社会各界可以了解各机关目前所研拟的一些法令跟政策，包含了有表达意见跟建议的机会。除此之外呢，民主参与外，也可以使得这个草案修正的内容更真实哦，更完备。那么法务部有鉴于兄弟姐妹的特别特留之分，删除跟配套的部分，这是在社会极度关注的一个议题，也达于哦，在这个115年6月2号有一个公告预告民法继承编这个部分的条例呢，当然使各界有时候对于这个修法的方向跟内容以立即时的一些意见来去做征询。那么公告的事项里面也已载明说尚需呈报行政院核转立法院的审议，所以呢不至于使人误会已经通过这个修法的程序。告诉你，简单来说就是 在纳询意见并没有呈上行政院啊。那对于这个业管的法案的部分的推动，一向就是要让各界的声音都了解也听得到，在正当的法律程序，法务部也曾经来欢迎大家在社会各界来表示一些意见之外，未来在继承法制可以更多的完善以及呢更切合现代的一个社会需求，来提供给我们的民众做一个参考。那么对于这个独驾的部分哦，来确保我们社会安全，行政院院会也通过了刑法第185条之3的修正草案。115年5月29号我们会召开这个学者的一个咨询会议，广纳各界的意见，修行所谓的修正草案来报请行政院审查。那经由行政院的讨论通过，函请司法院会来这个先送到立法院审议。那修法通过之后呢，就会发挥严惩毒驾的犯行，来强化社会安全的目标，譬如说全面提高毒驾的刑度，那当然还有就是扩大没收交通工具。那这两点呢，在修法不仅是提高所谓的规范密度，还可以来没收犯罪工具，那从源头切断再犯的可能性。那政府也会持续强化所谓的相关法律制度，来守护大家的社会安全，跟全面防堵毒驾的恶行，还给我们全体民众一个安心的用路环境。这也是提供给大家做一个参考了。好，带回来的时候呢，我们就要跟大家聊聊哦，尤其是诈骗的模式手法日新月异啊，可以说呢近年来有很多的这个每天都在变，好，都好像呢那我们在讲的滚动式的这个骗词说法啦，好，甚至是诈骗广告，甚至呢还有跟我们的地产有相关的地面师等等。好，当然这些呢为什么会沦为诈骗集团，不管是首脑也好，或者是它只是其中一环，譬如说车手、好水房等等。好，当然也让我们生活中不管是被害人或加害人都会再陷入痛苦跟代价。好，所以呢请大家一定要特别的好好的听一下今天呢由我们这个郑玉检察官呢主任来告诉大家有哪一些值得大家特别关注的地方。
散步，看着远远的月亮。你说今天很开心，但时间有点晚，觉得累，想要回家，但我却还舍不得留下来陪我。其实没有太好的借口。
生活法律 Go Go Go。你我生活的好伙伴，我是你的好朋友，
我是你的好朋友瑶瑶，再度回到了 YouLifeShow FM04.1 正声广播电台，陪同大家。那刚刚也预告了啊，我们常常都会看到不需要应征可以工作，不需要抵押就可以借款，不需要查核就可以信贷，不需要成本就可以保证你获利，这怎么可能？好，当然一时的贪心呢，想说哎呀走一下齁，应该有侥幸的行为啊，没有，好，绝对不可能。好，可以跟你这么说。那为什么那么容易被诈骗集团来做这样子的一个诈骗手法，然后自己也深陷其害呢？所以就特别呢邀请了高等检察署江真玉检察官哦，也是以前我们北检的主任呢，用多年侦查金融案件的经验，让大家可以看清现在的金融犯罪跟以往不大一样了。尤其是诈骗的手法，我说都这叫滚动式。人家我们常常在讲说，我们边做修法边做滚动式，那不是，现在是每天呢都有不一样的一个滚动式的一个诈骗，所以谈谈不只是金融诈欺哦，还要谈谈跟我们生活中人性啊。我们有什么，这个说到人很好写两撇，但是呢，有个贪念啊就很可怕，好，所以请大家为了避免深陷其害，或者是错误啊，这个决定啊毁了自己的一生，所以就特别邀请了主任来跟大家聊聊，也开放02372920，让我们全省各地的好朋友、内地的朋友、收音机跟网上朋友可以更多加的了解，也赶快来让我们的郑玉检察官，也是我们主任跟大家打个招呼了，哈喽。
是主持人，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江真玉检察官，欢迎大家的收听。
当然今天我们争议检察官要来跟大家聊聊哦，这个其实我们刚才讲到这个车手啊，不只是车手，真的是太小了齁、哦、不过呢现在已经过去到那个这个各行各业齁、哦、都小心、嗯、好像大家就要做一个那个很可怕的一件事情，就是冷处理。
没有错，这个诱人的资讯太多了、
真的，然后要自己冷静。哦、都跟冷有关。
不过最近天气比较热一点、
对，所以呢在这个很燥热的时候，我们就要帮大家降温一下、哦、真的，尤其是这个诈骗集团可以说、哦、他也没有办法自己做，他一定要有那个很像那个我们在说那个番薯啊、不是那个吃的番薯，是我们玉鼠鼠那个一页是一页一页那个把它剥开看啊、就需要从最外层的、这个车手、常常在讲到好像他们很欠车手，为什么老是都在抓车手啊，那个幕后总驾领呢、没有关系，今天就好好来听我们陈宇检察官说诈骗集团为什么那么急需车手啊，每天都在争车手啦、任何的这个我所不用其极啦、都可以来把你当作、这个简单来讲就是车手来这个使用呢，而且呢这个车手的价码越来越高哦。
没有错。
这个真的吓人呐、这个诱惑力太大了吧，请教一下我们的检察官了。
诈欺集团哦，他要骗很多很多钱，但是呢他无可避免的还是要有第一线的人。
基层
被害人。对，没有错，就像我们的分工。他需要有最基层的人去面见被害人才能够拿钱呢、他拿到钱了之后呢，这些车手呢他就会层层转会给这个我们所称的主脑啦，主持人。可是车手要怎么去找、这个诈骗集团他为了要分工缜密，他也不想让你知道太多资讯呢、他就利用高薪，利用假投资，然后吸引你来，因为你被引诱了之后，他就告诉你那你去哪里跟谁谁谁见面，你拿到钱之后你只要怎么样的转会，你就可以拿到薪水。这种就是通常第一线被警察查获的就叫车手，也就是去取款的这个人。
而且呢你不要认为说齁没关系那个齁这个抓到我也只是小咖齁，不会有任何的太大的刑责或者是太多的赔偿，错哦，对吧？
当然咯，因为我们已经知道这个车手他就是诈骗集团的帮手，跟诈骗集团中间就成立了一个共犯的关系，所以他还是该当这个刑法的加重诈欺，还有现在我们有这个诈欺危害条例44条的规定，这些刑责都是很重。
卢先生说他刚才有听到我讲，就是说现在要共业，那我刚才有讲共业，因为我跟你讲我现在觉得要跟大家讲白话文，而且是要那种很吸引的那个词句。
没有错，我们要尽量接地气。
对，然后呢那个共业哦，大家都快笑死了哦。林先生说那个共业的意思是大家一起赔偿被害人的那个补偿金吗？
当然咯，因为
他说连车手也要赔吗？他现在是写车手两个字是你知道吗？
车手就是跟诈欺集团的帮手，也就是负责取款的人，他对于被害人被诈骗的金额当然要负共同赔偿的责任。
他说以前没有啊，不是只是我也是一个小小的车手，为什么要一起共业？
因为大家都跟这个诈欺集团的主嫌成立了贩易的联络了，所以当每一个小车手在领款的时候，事实上我们成就了一个大的诈骗集团，所以就是要负连带责任。
他说是一直连带到赔偿完吗？
连带到赔偿完就要看贩易的联络切割到哪里。譬如说像现在的诈欺集团，它有分成 A 群组、B 群组跟 C 群组。如果你只是在 A 群组这边有贩易的联络，当然就仅止于这边要负责。
就是看那个金额，对不对？
对，还要看具体的个案，因为现在诈欺集团太缜密了，又分成上游的诈骗、中游的洗钱、下游的车手，所以还是要看贩易连结的程度。
胡先生说是不是您刚才讲的这个很棒，他想知道说你这样子上中下很像那个很像在洗衣服一样。哎呀你形容的真好，下次我会用了。哎，这个胡先生不错，这个有就孺子可教也。
现在诈欺集团也是一个新兴的产业了，
对，
所以大家真的要防范，就是不要让自己深陷其中，真的太危险了。
他说像这个洗衣服的概念是不是可以来提醒大家一下，他说常常自己不小心就踩到。
没有错，因为现在洗钱防治法里面也有规定，你对于来路不明的金钱，你提供人家账户去汇款或者是帮忙转汇，你还是会有洗钱的问题。嗯，所以纵然你不是去诈骗的这个人，
嗯，
但是你这个不知来源的不正当的金钱，你曾经有沾惹过，你还是要小心行责。
嗯，是，吴小姐想请教一下说，像只是家属的家属，那只是借他账号，那现在被锁起来了，他说这个一直要到侦查完才有办法还给他们吗？
没有错。
哦，
对，因为出借账户啊，其实是诈骗集团最常见的手法。
嗯，
所以你如果明明知道或者是可得而知这个账户钱有问题，你还是提供的话，还是会构成刑法上的帮助诈欺或是帮助洗钱罪。
嗯，
一定是要等到侦查终结之后才有办法解禁。
嗯，张小姐说那可是是家人啊，他就直接拿去用，这样子也算吗？
那这个因为这个账户它本身还是有不法的款项有进出，所以还是要等到这个案件终结，证明说提供账户不是基于诈骗的帮助犯意。
嗯，
有做这样子的澄清之后，本案终结之后，这个账户才可以解禁。
嗯，是。胡先说，请问一下，像这个车手，他很害怕暑假这个小孩打工，不小心沦为车手，是不是有什么样可以建议家长的？哎呦，
这个我觉得胡先生非常的很有感觉，也
我觉得应该大家对
非常的很好。当然的，都未成年人哦。如果担任车手，嗯，大家都会期待说好像会比较轻判，
错，
但是没有。
嗯，
未成年依法吼，当然是适用少年事件处理程序啦。
嗯，
我们在处遇上面比较重视辅导，但是不代表没有法律责任。嗯，如果情节重大、金额重大，还是可以移送法院，
嗯，
跟成年人一样的审理，甚至会面临收容跟保护管束的处分。
嗯，
而且一旦留下记录，对于孩子未来的考试、人生都会有实质的影响。
嗯，
所以胡先生这个问题很好，我也建议哈，在这个暑假或者是孩子没有在上学期间，家长、老师、周遭的人都要多多注意，有没有一些奇怪的行为，或者是说，哎，或是有意外的收入，
嗯，
那孩子怎么突然变有钱了？
嗯，可以买东西了。
哎，没错，就要非常非常小心。
嗯，
就是我自己在做校园的这个法律宣导的时候，常常看到毕业典礼完，外面就会有一些外校的孩子
哦围过来了。
哎，对，所以就要非常小心，因为诈骗集团会利用未成年人，这个刑责可能比较轻，
嗯，
就叫他们去这个拿账户，
嗯，
或者是去帮人家运钱，
嗯，
交付账户等等。所以这边我们身为家长的或者身为朋友的都要特别注意。
嗯，尤其是哈那个借交通工具哈，去做这些运输的哈，一定要特别的小心。好，连同这个的部分呢，也跟大家特别这个，尤其做家长特别要注意，因为呢，不只是诈骗，他在诈骗这个人家的金钱，甚至在运毒的部分，这个周次刑期非常的重哦。这个真的不，这个自己做家长一定要有一个这个所谓的敏觉性啊，不是感觉的而已哦，
需
要敏感呢。
暑假又来了。
嗯，对，
毕业典礼，你看小学毕业典礼
已经完了，对呀，
七月会考也结束了，
嗯，
七月初的这个大学分科考试结束了，
嗯，
很多孩子可能会觉得，哎，想要试一试新朋友、新环境，这就是一个很高诱惑的情境，所以我们要特别小心。
嗯，是，张小姐想请教一下，就是现在我们常常会看到宣导，还有电视上面讲的，这个感觉察觉有受骗，就是165。那她想请教一下，就是如果察觉感觉165之外呢，自己又不小心手给他点下去，该怎么办？
哎，这个问题可以再讲清楚一点
吗？对，哦，他写了，他说就是。他缴了瓦斯费，可是后来是诈骗的连接网址，哦，那个哈，哦，他是应该给人家先按了再打165，你干嘛点下去？你点下去会没有得救，那个时候连点都不要点，哦，你就打给165，他就会连，对，他就可以从你的那个手机那边的后端去锁掉，哦，他的那个网址就没得用了。
不过现在实在是诈骗太多了。
嗯，真的
建议各位听众啊，就是如果我们真的不小心或者是一时就点下去了，这个在这个 及时的报案绝对是来得及的。
嗯，
因为在刑法上面的概念就是，你这个犯罪你还没有尚未完成，你主动终止，
嗯，
哦，你有利于检警查缉上游。
嗯，
依照法律的相关规定，哦，就算将来啊，这个我们可能有部分疏失，可是法院还是可以酌予减轻其刑啦。
嗯，
所以如果一旦发现，哎，不小心或者是糟糕了，好像涉及到洗钱或者是帮助诈欺，赶快报案，嗯，然后提供给检警机会去查缉。
嗯，是啊，林先生请教一个问题哦，就是如果说同事或朋友啊，哦，因为他刚好在忙，然后去帮忙领钱的话，那不知道他那个钱的作用在哪里，会不会到最后他变诈骗？哦，那个多一点幻想也不错啦，啊，但是呢，真的是要小心了，对吧？
这个其实哦，个案讲起来层出不穷。
啊，对，
只要一想我就会觉得，哎呀，
好像
如履薄冰。但是这个还是要回到我们基本的这个生活环境啊，
嗯，
就是无缘无故人家叫你去领一个你很少去帮他领的钱做什么？
或者是很久没见的朋友叫你领钱也很怪啊。
对，或者是很久没见的朋友，或者是你通常很少联络的人，突然跟你讲说啊，我现在账户不方便，
你
的账户可不可以
借我
转账一下？这个他为什么一定要找你呢？
嗯，
是这个，我们可能就要回到平常的关系来检视啊，嗯。不过也不要自己吓自己啊。
Okay. 对对对，那个如果说是真的常常跟你往来，或者是这个就是问一下嘛，就问，其实你先问他一下，其实 OK 啦，对不对？问一下会比较好一点。
我建议说，现在我们有很多通讯软体都可以留下记录嘛。
嗯，
你可以先
截图。
哎，截图问他一下，说，哎，你这个是要做什么的？你自己为什么不行？非得找我或者是什么，然后对方稍微交代一下，或者是让你自己也解除疑惑了，
嗯，
啊，你也留一个证据，
嗯，
那我们当然生活还是要心境舒坦，也不要一直很紧张啦，
对，
但是你还是要保护自己。
嗯，周先生说想请教一下，如果说朋友变沦为车锁，现在被扣了，然后呢，他跟他有这个所谓的金钱往来，就是有借他钱，然后他也有汇钱过来，他会也变车手？这个问题哈，这个又很深奥哎，这个你也考到我了。
有，这非常难，但是其实我们就讲实在话，坦诚一对。
嗯，
就是今天我跟你的交情这么好，
嗯，对，
我当然会跟你有往来啦。
对呀，
啊，啊，如果今天这个账户不小心被警示或是被锁住了，然后这个检警追本溯源来清查的时候，嗯，还是要把实话跟证据摊出来。
嗯，而且你自己都已经知道他现在被扣的话，你就真的就要先想想，你跟他到底有没有金钱往来，是怎么样的金钱金流？
对啊，你就已经知道这个朋友他的账户有问题，他已经被警示了，那你又何必去跟他就这个账户有一些金钱的往来呢？这个是我们保护自己的基本的想法了。
嗯，是哦。卢先生说，可不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加重诈欺跟伪造文书到底差别在哪？
哦，加重诈欺就是单纯的构成刑法加重的事由，也就是这个三人以上，或者是金额，或者是方式，以网际网路，这种是在原本的诈欺法则之下会在加重的条件。
嗯，
但是伪造文书是指你不能用他的名字或者是以他的名义写文书，可是你这个伪造他的名义去写文书。
嗯，这两者不一样的。
不一样，诈欺罪不一定代表你就会伪造文书。
嗯，
伪造文书你也不一定就有诈欺。
嗯，而且伪造文书常会基本上好像都是在做行为人的时候，对不对？在做某些事情的时候。
对，伪造文书就是一定要有文书这个东西。
嗯，
譬如说不管是电子信箱的邮件，电子邮件也是准文书的一种哦。
嗯，
然后或者是我们常常看到的收据，这种叫文书。
对，
所以伪造文书就一定要有文书这个东西。
嗯，就是要有凭有据。嗯，
对，但诈欺不一定，诈欺我今天只要用一个骗术啊，假投资，那就
诈骗。
诈欺，对。哎，不过实务上两个倒是常常结合了，
啊，
就是会有车手， 拿着伪造的地检署公文。
你不要告诉我哦哦，就是我假检我假检警，然后呢带着公文去。哦哦，这所以他这个里面也会有涵盖伪造文书就对了。
没有错，就是、
因为他手上拿的是那假的，
他就是用假的文书去实施他的诈术、哦。这个时候，伪造文书跟诈欺就结合起来了。
哦，所以小心啊！你看看、这个不小心你就踩雷了哦，尤其是
我们多听瑶瑶的节目，就可以避开这个雷了。
真的，不要做假检警啦，做那个干嘛？就自己去考就好了，是不是？对啊，哦，我们现在很缺啦，对，所以呢，这个我们要有那个一颗正直的心哈、哦，然后呢，凡事哦。你不用害怕说哦，自己会不会沦为这个车手，或者是说，哎、欸，有车手，哎、欸，这个身边有这样的人哦，被扣进去，然后好像我跟他有金流，自己就吓自己。好，先想好，我跟他有这个金流，可能你只是简单的一个借钱，并不是好像是大笔或干嘛的。就先基本上你在借他钱，或者是在转借他任何的东西，或者是你给他任何东西的时候，你就都一定会有所谓的一来一往嘛，把那个图解好就好了。
其
实不用太过于担心，
基本的保护自己。如果对方提供的账户本身就有问题的，那我们当然绝对不要有所干涉。如果是正常的往来，我们可以留下一些对话，或者是留下一些当初的买卖、借款等相关的收据，或者是一些证明自己的文书，这个都是基本的保护自己的工作。
最后是不是有要补充的，要来特别提醒大家的地方要注意的地方？
你说检察官这边吗？
对，
检察官这边要提醒所有的听众啊，跟我们的好朋友，如果碰到法院的文书，真的可以直接打这个法院或者是地检署的公务电话去做一个查询跟确认。这样就不会有假检警真诈欺的案件，大家也不要害怕。对，
而且呢，不要想太多，你要记得，你就没有做，就不会有留下前科；你有做。一定就有，
没错。我们多多的查询，然后询问这个专业人士，就可以保护自己。
没错，拒绝一些诱惑了哈。
没错，
对，尤其是现在又是很多这个放假的时候，父母亲要多加的关心，然后呢，自己年轻朋友哦，这个要特别小心。才能让长辈安心了、啊。我觉得这也是一环扣一环。不过也建议非常谢谢哦，这个一下庭呢就来帮忙大家解决问题。蒋春玉，我们的检察官，我们主任，辛苦了，辛苦了。
不会，谢谢
我们就下次空中见喽。
OK，
拜拜，
谢谢大家，拜拜。
收音机旁的朋友，下车的时候别忘了您随身携带的物品。高检署。最高检察署关心您。
大家好，我是法务部部长陈明谦。吃毒是违法的，吃毒开车更是害人害己。为着大家用路安全，法务部绝对严办重罚吃毒开车的行为。拒绝毒品，咱大家做伙守护一条安全回家的路，发布部关心你。